我是不是直接从我开始啊？
就直接开始
直接开始吧。
好的。那就应该是《菩萨行品》第11了。我是从这儿开始准备的，因为跟那个谁，跟淡泊说，淡泊，我们两个隔着讲，应该是从《菩萨行品》第十一了。不知道赵师兄方便不方便贴那个经文？好的，好的，这个说经就是这样的啊，说经就是这样的，像看大戏一样，它不是直接的一个问一个答完事儿，它像看大戏一样。其实中间的问答非常简单，这说了这么多，这还没涉及到中间的事儿，这还没涉及到事儿呢，就这么多，这经就是这样式的。我们来看一下啊，是时佛说法于阿罗树园其地忽然广播言是一切众会皆作金色。阿难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缘由此瑞应？是处忽然广播言是一切众会皆作金色。佛告阿难：是维摩诘文殊师利于诸大众恭敬围绕发意欲来，故先为此瑞应。于是维摩诘与文殊师利可共见佛于诸菩萨礼事供养。文殊师利言：善哉，行已今正是时。维摩诘即以神力持诸大众，并狮子座置于右掌，往诣佛所，道已着地，即手佛足，又绕七匝一心合掌在一面立。其诸菩萨皆必作，即手佛足，也绕七匝于一面立。诸大弟子是凡四天王等也皆必作几首佛足在一面里。这个说了半天，就是咚咚咚当当当，这个戏前的这些，这还没到呢。但是这些东西里面呢，你要是说的话，也围绕着很多的文章啊，很多的文章啊。我们先翻译一下，这个一般都能看懂啊。就是正在这个时候啊，就是说完了这个之后啊，这个佛呢正在俺树罗园在这个地方上给大家说法呢，然后就突然的就是现这个庄严的事了，现庄严的情景，然后呢，所有的人就是突然蒙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辉，然后阿难就说：这个世尊啊，就是说不是正在说法，这怎么突然的就是一片庄严，然后都就这就就有金色发生啊，就是这有这样的一个瑞应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不是要有什么因缘了？这是不是要有什么因缘？是不是要有什么事儿了？就说是有什么因缘呀？这就是说佛就是这个在就是在要试维摩诘的这个因缘的时候，要就是开示这个之前，先降这个瑞吧，就算是引起大家的注意吧，让大家就是开始启蒙了，刚开始注意这个事儿了，开始要就是说的是就是有正事儿了，有正事儿了啊，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佛就跟阿难说：“佛说这个维摩诘啊，文殊师利啊，跟那个诸菩萨还有500弟子啊什么的这些啊，他们啊搁一块儿呢，他们搁一块儿呢，他们在这儿恭敬围绕着，就是想要过来，所以就是说的是我就是先献了一个这样的瑞应，先献了一个这样的瑞应，就是说来呼应他来这件事儿。”这个时候呢，文殊师利就对这个维摩诘就对文殊师利说：“咱们现在就可以去一起见佛了。咱们和诸菩萨一块儿去到佛那里去恭敬礼拜，去供养佛去。”文殊师利说：“好呀，好啊，走吧，走吧，现在正是时候。” 然后维摩诘就用神力，就是拿着大家，还有大家的那个高广的那个狮子座啊什么的，全部一用他的右手的巴掌都端过去了。端过去了之后，就直接端到了佛这儿。到了地上以后，哎，维摩诘先就是说的是恭敬顶礼这个佛足，就是说的给佛足跟前对着佛足顶礼，然后呢又向右边绕了七圈，一心合掌就在一边立了，就维摩诘就这样。那大菩萨也是这样啊。就是说恭敬围绕，绕这个礼拜，然后呢就是在一边就是坐下了。这个也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吧。然后呢诸佛弟子也是这样了。这就是这一段里面就是说的是这个释迦牟尼佛和维摩诘他们两个相会的这个地方之前啊，他们两个相会之前这些，这个地方的这个必坐的这个就是说的是就是他们本来是在狮子座上坐着呢，然后他们也离开了这个座位，然后呢就像维摩诘一样顶礼佛足，又绕七匝，一心合掌在一面立了。本来他们是有狮子座的，他们不坐了。这就是这一段主要是说这个释迦牟尼佛和文殊师利他们两个见面的这个事儿呢。前面呢先看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前面的这个地方，就是说正在这释迦牟尼佛正在这说法呢，然后呢就是突然的就这个现了金色，然后现得非常的这个殊胜。这个地方啊，僧肇就说了，释迦如来将要就是说的是把这个就开启就是那个微妙法语啊，所以说呢就先现瑞照，让大家就是启蒙大家的心。这种啊就是在佛经里面是很常见的，重点就是最后这个嘛，就是说的是将要这个就是跟维摩诘的就维摩诘的这段姻缘展开一段开示，所以说先启蒙。听着好像是很神秘哈，又发光，然后又有瑞相，然后呢就是大家都就开始注意这个了。其实这个如果按照我们平常的就很简单，我们娑婆世界的不一定是这样的，我们娑婆世界的可能是这样的，大家正在这儿就是坐下来喝茶呢，然后有个人站起来敲着茶杯，叮叮叮叮叮，大家注意了，就是这样，原来是有事儿啊，下面就开始有事儿了。其实你要平常一点也可以这样，我认为是一个意思。我们看，然后呢就是这个这是说的是释迦牟尼佛现瑞啊、现这个瑞色，然后阿难赶快就问呢，是什么因缘啊，这个地方突然现金色啦，什么因缘啊，这个现金色啊。这个僧肇在这个地方上就说了，就是说的是这个维摩诘大士的这个他跟阿难的这种小乘的这种的他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就让阿难来问，诶，这怎么不一样啊，让阿难去来问这个维摩诘大师他所现的这个，因为这个是不是那种一般的小乘法，所以这个地方由阿难来问，问这个因缘是什么。然后佛就说，哦，这是因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维摩诘跟他们要过来了，所以说呢，就是先放此瑞。然后这个时候维摩诘也说了，哦，文殊师利，咱们现在可以去，就是一块儿去见佛了。这个地方啊，就是维摩诘劝大家一块儿去见佛。这个地方啊，按照鸠摩罗什的说法是有三层意思。第一个意思呢，就是说的是这些人啊，本来是就是说的是就是在维摩诘这里啊，已经就是有的人有疑惑，有的人有二见啊，就是二见就是那种就是两边之见呐、啊，有两边之见呐、啊，等等这些，就打消了很多的妄想执着。这个时候呢，就是为了让他能够更进一步的，就是观其本意，就是因为他们的心也慢慢的定了，也慢慢的成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更进一步的关其本意。第二个呢就是说的是这个不是吃了饭了吗，吃了饭了就是看看吃了饭之后怎么样啊，吃了饭了就是第二个吃了饭。第三个就是说的是他们这些人呢、啊、就是要去见维摩诘，就是本来在佛这呢啊，维摩诘那么好，文殊师利要去看维摩诘，走咱们都去看，就出去去就是去等于是参了。但是参来参去这些都怎么样啊，都离不开释迦牟尼佛，所以还是要回来，回到释迦牟尼佛这儿。就是这么说吧，就是反其本心。我理解就是为什么要回到释迦牟尼佛这儿。你要是说这个意思，你可以理解到就是就可以说到反其本心，就回到释迦牟尼佛这儿，两个再对一对，再看一看，这样的话就更就是说打消他们的这些妄想执着，更坚定他们的就是这个地方这个佛法的这个不二，佛法的无为就更坚定在这儿了。在释迦牟尼佛这儿就这样的再深入的再说啊，就是这个按照鸠摩罗什的解释啊，我理解是这三层意思啊，是这三层意思。然后这个就是佛就说了，就是现了金色，然后阿难问为什么现这金色呀，佛就说因为文殊师利要过来呀，然后这个因为维摩诘跟文殊师利要过来呀，然后维摩诘他跟佛他是有这个对应。这个时候维摩诘就说了，文殊师利咱们现在一块去见佛吧，咱们跟这个诸菩萨一块去供养这个佛。文殊师利好好好，哎呀，正是时候，是正是什么时候啊，正是就是说的是这个上上升进的时候啊，有意之时啊，按照僧肇的解释是有意之时。经就是这么讲的，你们别觉得不舒服。经的讲法就是这样讲的，啥叫正是时啊，啥时啊，你说这个时就是时照见五蕴皆空那个时。稍等，我把这个。今正是时也，就是这个文殊师利说的啊，现在正是时候，正好恰好是时候，恰好是这个时候，这是这一个解释。然后呢就是这个时候呢就应该是啊，咱们走吧，咱们就是咚咚咚咚咚咚，一堆人呼噜呼噜去了。本来是应该这样的，有马的乘马，有舟的乘舟，对吧，骑象的骑象，然后能飞的就飞。本来应该这样，呼噜噜的一大堆人马就是滚滚而来，本来是应该这样的，这样多劳师动众啊，就维摩诘用神力把这些人全部都搁在他的右巴掌里了，全部搁在右巴掌里，夸就着地了。你想听法，哎呀，就这些东西就不用了，没有这个舟车劳顿了。这个地方的话，这个鸠摩罗什说的是事相吟诵必结似清寂，这个大事吟诵则运以妙通，就是要按照世界的，哎呀，这个轰隆隆咚咚咚，你就是按照那古禅师的那种的，你从江西到湖南，你走到江西湖南的那个禅师已经圆寂了，就是说你去礼拜他吧，他又跑过去，他已经圆寂了。你看维摩诘这个地方就是他就是大家去看吧，好啊，一把他放到右巴掌里，一下子就去了，神奇吗？大家这个时候已经不见这些神奇了，为什么？前面神奇的已经很多了，所以这个地方没有就这个地方再开始发挥。没有再发挥了，大家谁一发挥谁有问题，你知道吧？所以这些人都不，哎，为什么我抖落这个尘土我抖落不掉啊，我抖落这个花我抖落不掉啊，为什么我这个椅子上不上去啊，不再说了，这些小乘的现在都自觉了，都不说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那个时，这句可被玩坏，哎呀我的天哪，你说的不是那个时，你说的不是这个时的事，你说的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就被玩的挺那个的，就是哎，就这么说吧，就是说的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是老人的方便，鼓励我们用功的，鼓励我们不打妄想的，鼓励我们不去捞磨的。所以一念不生放在了前面，奈何大家总是捞磨那个了了分明的灵芝。其实他捞磨的是那个芝，他根本都不是捞磨那个灵，他那个灵能是他捞磨的吗？能捞磨的能叫明啊，能叫灵啊。所以说啊，就是他说到这儿他就着在这儿了。 老人说这个他就着在这儿了，就在这个地方上，就是所谓的被玩坏，那不怪祖师，那是怪你为什么要着这个警戒。我觉得着这些警戒的就是还是就修心中心的人还是发心有问题，我总觉得还是发心的问题。他要这个东西干什么呀？他要这个东西能证明他什么呀？他不要这个东西，他恰好是灵芝，他一要就被媚却了，就被挡住了，他总是这样。他说的，你说的这个杨子涵说的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那个时，最关键的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跟我们说的这个还不是一样。我们说的这个是时机，就是这个时机，哎，恰好是这个时机，就这个时机，这个时候用什么呢？就是相当于古人的那个，就是那个母鸡啊，那个壳那个啄，那个壳那个啄那个壳，啄那个壳，然后小鸡也啄那个壳，两个同时啄。啄脆同时咔咔壳就开了，哎，这个时候的这个可以用这个时字，这个时说的是时机恰巧的意思，因缘时节正是相合的时候，这个叫做时。你说的这个就是说的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那个时，他根本都不着重哪个时，他主要就是要那个了了分明的警戒，那个空的警戒，空灵的警戒，那个空是让他打消妄想的，奈何他没有了世间的妄想，他又着了一个所谓的出世间的这个空，这个跟世间法没有什么区别，那个空就是为了让他打消妄想的，你要是打消了妄想，不应该立一个那个空啊，但是他就在这另立一个空，天天拿捏这个空，玩这个空，显摆这个空，卖这个空，这是什么样的心情啊？天天在那叫唤了了分明的这些人，那就是什么样的心情啊？对他自己的修行有利吗？他在帮助心中心吗？这怎么就是大帽子呢？这怎么就是大帽子呢？你知道你天天说我恩师的，你的大帽子扣的，你那扣那帽子干什么呢？有什么恩呢？你得到了什么恩呀？你得到了什么恩呢？你可要想清楚啥是大帽子啊！你可要想清楚这个呀。解脱这个东西啊，它并不是得获取一个东西，绝对不是获取一个东西。解脱这个东西是把这些东西都甩吧干净了，就这么说，都给它甩干净了，这叫解脱。把这些东西全都甩干净了，这才叫解脱。它并不是获取一个东西才叫解脱，就已经获取到很烦了，你就获取这些东西已经很累了，把这些东西都甩干净才叫解脱，并不是获取个东西啊。这个路子还是要弄对，还是要弄对。你有个什么东西搁在这儿，它都是个麻烦事儿，都障碍解脱。也就是你有个解脱搁在这儿，你有个明心见性搁在这儿，它是一个大障碍啊，它是一个大障碍，它根本都不是一个解脱，那个是轮回，那是轮回。你就是要一个解脱，要一个明心见性，那根本都不是解脱，那是轮回。你要这个干啥呢？就这么说吧，我就算是我说你啊是明心见性的，又怎么样呢？你到处拿这个去卖。你卖了卖去，人家会骂我，有眼人会骂我，骂完了我，你能看看你怎么样？你的烦恼就少了，你的这个疑惑就少了。你可能有人会夸啊，就是说的是啊，原来他那个什么你啊，了不起了不起，这种人不多的，人家也就是随手说说。你仔细的问你自己，问心的问你自己，就算是这个的名号给了你，说你怎么怎么样的话，你的烦恼执着少了什么了？就一定要这个东西，一定要一个人去啃你呢？任何人在这要啃的都不可能啃，都绝对不可能啃，对不对呀？是不是明心见性啊？可以不可以啊？我这么理解可以吗？严格来说，你这么理解是不可以的。严格来说，你这个你只要问我，全是不对的。严格来说，你只要问这是不是明心见性，全都不是明心见性。那个佛法的一切全都是方便，佛不是说的很好，黄叶直如黄叶直小儿啼嘛，如黄叶直小儿啼， 所以说你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这个是打消你的妄想的，你不能再加一个了了分明的妄想啊。天天在那说了了分明的，这个不一定是你，但是说有一批人，有一批人呀，一听我都可头疼，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你说你不相信吧，他还不高兴，他说他已经见到了了分明，天天都见，你说他不对，他不高兴的。你看，就是佛经上有这些赞叹啊什么的，有这些礼节啊什么的，你没看到这些人是啥人？你看到碰到那糊涂人，佛怎么弄？佛痛斥那个外道，痛斥那个外道见解，呵斥阿难，还说阿难夺。你说夺是什么意思？夺就是古时候的佛经里的棒喝雷池啊，佛经里的棒喝雷池说的文明，夺夺就是呵斥阿难呢、啊。呸，阿难，你怎么这么笨呢？阿难，你怎么这么执着呢？他跟谁说了？不要光看见佛经里面互相赞叹啊这些的，不是光有这些的，还有一个，你看是对谁？对那个他不需要赞叹的人啊，这样的互相赞叹，这是勉励后学的，这是勉励后学的，勉励后学让那个后学进步的。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经文啊，就是说的是这个文殊，这维摩诘现神力了。文殊说好啊好啊，咱走啊走啊去啊。然后维摩诘就用神力，就是把这些人，你这些人可多啊可多，你想想那些菩萨还带眷属呢，对吧？还有那狮子座呢，那狮子座可高可大可广，前面都有介绍啊什么什么的。咚咚咚的一窝端，全部一手给端到这儿了，全部一手给端到这儿了。就是说到了这儿，我看看啊，这个经节里怎么说的啊？经节里就是刚才说的，事向迎送，必结似轻骑。世间呢、啊，就是车马、车舟劳顿呢、啊，这些都来了。但是大事这个地方上，行了行了，你不是想听刷就来了就听了，不是想见吗？想见刷就来了就见了啊，就这样。你可能都没觉得，没有说空间什么的，没有任何的妨碍，一下子就到了，一下子就到了，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然后呢，就是说的是这个维摩诘就是绕佛顶礼佛足，然后又绕七匝，一心合礼，一心合掌，然后在一边站着。这是维摩诘这么做的。就是维摩诘呢，就是把这个东西右掌啊，就是这个放到这儿了，还把这些人呢、啊、都割下来了，把这些人都割下来了，然后自己去顶礼佛足，然后心里就是合掌恭敬，一边而立。这是维摩诘先治理啊，人家一看，人家已经就信服了维摩诘了，已经就信服了维摩诘，这样这些人也都这样学着维摩诘，就是说离开了那个座位，他们本来是在那个座位上被维摩诘拖过来的，然后也都离开了座位，然后依次的绕顶礼佛足啊，绕啊，然后合掌啊，然后一边站了。就是这个就这些了。看看这一大段有什么没有？这一段就是这个没有什么问。这个地方怎么样？我觉得是前面已经这些已经见了很多了，这非常的正常。他们已经不问了。看看这一块大家还有什么没有？我看看啊。这个是菩萨行品第十一，菩萨行品第十一。一共十二品，快讲完了。最后的结尾是以佛宣讲结束的啊，这次就叫维摩诘所说经，而且佛说的。看看这一段有什么没有？没有的话，我们接着往下一段。我们今天主要就是讲讲消神的这一段，好像没有贴完吧。然后乃就是身住 不灭，然后乃消，此番如是啊。对，看一下这个啊。于是世尊如法慰问诸菩萨已，各令复作即皆受教，众作已定，佛与舍利弗，若汝见菩萨大士自在神力之所为乎？唯见，唯然已见。与汝意云何？世尊，我睹其为不可思议，非意所图，非度所，非夺所测。尔时阿难白佛言：世尊，今所闻香，自昔未有，是为何香？佛告阿难：是彼菩萨毛孔之香。于是舍利弗与阿难言：我等毛孔也出是香。阿难言：此所从来，曰是长者维摩诘从众香国取佛余饭与舍食者，一切毛孔皆香若此。阿难问维摩诘：是香气住当久如？是香气住当久如？维摩诘言：至此饭消。曰：此饭久如当消？曰：此饭势力至于七日，然后乃消。又阿难：若声闻人未入正位，食此饭者得入正位，然后乃消；已入正位，食此饭者得心解脱，然后乃消；若未发大乘意得食此饭者，乃发意至发意乃消；已发意食此饭者得无生忍，然后乃消；已得无生忍，食此饭者至一生补处，然后乃消。譬如有药名曰上位，其有福者身住毒灭，然后身住毒灭，然后乃消。此饭如是，灭除一切住烦恼毒，然后乃消。你看看最后这一句，你看看那个仰望星空，你看看你是不是明心见性，你看看自己的烦恼毒还灭了没有啊？就这么简单啊，就这么简单。你挂碍的东西还挂碍吗？别人说你不行你还行吗？别人说你没有明心见性你还行吗？你还有什么烦恼吗？你还有什么疑惑吗？你那所有的都能看得懂吗？看不懂还有没有疑惑啊？等等等等这些啊。所以说啊，明心见性它不是锦上添花的事儿，它是灭除一切烦恼毒的，是这个事儿。这一段说的就是消食的了。今天咱们周末也都吃好了喝好了，哎，来说说这个消食的事儿，我觉得挺好的，挺好的。你看看啊，这个就是世尊，他们那个前面不是说了吗？都给世尊顶礼了，然后世尊他也回啊，回礼呀、啊，他也回礼啊，也都慰问了啊、哦，都不错吧，大家都不错吧，大家都辛苦吧，啊、哦，辛苦了辛苦了，坐吧坐吧，你们坐吧啊，然后让他们坐下来了，然后坐下来，然后他们就坐了，他们都坐完了，落座了以后，然后呢，就谁也没有问啊，谁也没有问，然后佛对舍利弗说了，哎呀你。见了维摩诘大士，你看到他的自在神力了没有？他自在神力怎么样啊？啊，我看到了，看到了。那他你看他神力，你看了之后你觉得怎么样啊？啊，这个神力不可思议啊！但是你看看，你注意后面说的啊，是后面说的，这个神力不可思议啊！哎呀，我要是揣度他，我是揣度不了的；我要是用意思去拿捏他，我是拿捏不了的。已经绝望了，到了这儿，我不再用你，别套我啊！我这个地方我不用，我再也不用那个我的意思去捞摸他了，我再也不用我的思量去揣度他了。去测度他了，这都不对，这都不对，我已经吸了这个心了，反正这个就不在我的思意里面，我怎么思意他跟我的逻辑就不相符合，不是在我的思意里，那确实是不可思议。然后这个时候阿难他是随着佛，他应该是没有参加这个香饭的。阿难说哎，师尊呐、啊，怎么哎这群人来了之后这么香啊，这个从来没有过的这种香啊，这香是什么香啊？然后佛说，哦，这个香啊是诸大菩萨他们的毛孔之香。我记得前两天有人问老师，就是说的是毛孔就是有佛然后能够讲法，你看这毛孔之香，这不就是毛孔有佛正在讲法吗？然后舍利弗就跟阿难说了，他说那个就是不光是他们呢、啊、就我们这些人啊，我们这些弟子啊，我们这些小乘啊什么的，毛孔出来的也是香的。阿难就说了，哎，这些香是从哪儿来的呀？这些毛孔那菩萨也有，你们也有，你看你们没离开的时候还没这个香，去看了一下维摩诘回来之后个个都这么香，咋回事啊，咋回事啊？然后这个舍利弗就说了，这个是长者维摩诘居士啊，他从那个众香国啊，从香积佛国呀、啊、取了那个佛剩下来的饭，然后呢就是取了那个佛就是他遗留的那些饭啊，然后给我们吃，结果我们吃完了之后我们的毛孔全都散发着香呢。然后阿难就问维摩诘，哇，这么香啊，这吃了饭就这么香，那 既然是吃了饭这个香，那它就是以什么时候能消啊？什么时候能消啊？就这个香在能够煮多长时间呢？然后这个阿难维摩诘就说了，这个饭呢、啊，你就是这个饭消化尽了，这个香气也就没有了。那阿难就说了，这个饭什么时候能够消化尽呢？这个维摩诘就说，这个饭的这个劲儿啊，这个势力啊，这个力量啊，能够七天以后难消。哎，这就是说你要问世间上的，我就跟你说世间的；你要问出世间的，哎，他还有出世间的。你听好，阿难啊，假如说是声闻人没有入正位啊，吃了这个饭就入正位，然后入了正位，这个味儿就消了。假如说入了正位的人吃了这个饭啊，就得解脱了，这个香味儿就消了。假如没有发大乘意的，他吃了这个饭，他就发大乘意了。他发了大乘意，这个香味儿就消了。假如说已发了大乘意的吃了这个饭，那他就会得无生法忍，得了无生法忍，这个香味儿就消了。已得无生法忍的，这个吃了这个饭，就会到一生补处。一生补处就是等觉啊，等觉菩萨就是一生补处啊。无生法忍的吃了这个饭，就能够到等觉。到了等觉，他到了等觉，这个香味儿就消了。这个呀，就像是有一种上好的这种的药，是最好最好的这种药。这个服这个药的呀，身上的这些毒啊，全都能够消。这个饭也是这样的，这个饭能够灭除一切的诸烦恼毒，然后乃消。这就是这一段的意思，我们再从头看一看，大概的顺了一遍这个意思啊，大概的顺了一遍这个意思。这就是说了这一段，这一段嘛，我觉得倒是有点讲头，这是说消食的。这个地方啊，你看啊，他们坐定了以后，佛就告诉舍利弗，哎，你看到这个维摩诘大师的诸菩萨大师的自在神力，你看到了没有？你看到了没有？这是啥呢？这是提点阿难呢，提点阿难呢。你看维摩诘大师怎么样？你快看维摩诘怎么样啊？你跟维摩诘比一比，因说法随类得解。可以啊，当然了，为什么呢？因说法随类得解，那是娑婆世界的特点。因为娑婆世界的众生，他是耳根啊，他是耳根灵力啊，他的耳根灵力，他没有障碍，他耳根的功德有1200种功德，眼睛的功德才有800种功德，你隔着墙你都能听，那个耳朵的那个声音的那个不受妨碍就能到你耳朵里头。所以说因说法随类得解，这是娑婆世界的特点。但是到了相继世界的特点是一饭，就是说的一饭，吃下去随类得解，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一粒饭吃下去随类得解，就这样理解，这就行了嘛。这个理解你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我要问问你了，首先你就是说的是，假如说你要是每天都修心中心，手印不散，咒语不停，不得隔日不修，每天至少2个小时，就是连坐的2个小时，然后不得隔日不修，假如说你就是一直是这样修的，或者是你至少是这样修了这么一段时间的时候，那我就要问你，因说法随类得解，他说了一个什么法，他解得了一个什么东西，你要给我说这个。至于前面的那个理解，理解得非常好，很到位，但是前面的理解我觉得是你不学心中心的也能这么理解。这就是说方面嘛，娑婆世界的方面就是声音说法，相继世界的方面可不就是饭食说法吗？这很正常。问题是不管是声音说法，不管是饭食说法，不管是棒喝说法，他说了什么法，他得了解，他随类得解，他解了一个什么。哎，对，我讲的好在哪里了？你既然说我讲的好，就说明你听到了什么东西你才讲的好。比如说你吃了饭，哦，这个巧克力真好吃，哦，这个苹果是好吃啊，怎么个好法啊，入口即化那种的，就是现在流行的那种啊，什么什么什么，你就你吃了你，然后你又跟别的比对，你才会说好。那么现在你好，对，再加一问，好在哪里？说的什么法，解了个什么，好在哪里呢？无法法一法，我觉得我说的没有你好，你咋回答的这么好呢？你咋这么会回答呢？你无法法一法，那你这一句话是有说的还是没说啊？无法法一法是可以，这句话是有说还是没说啊？ 如果是无法法益好，不光是我说的好，你去拉个屎，那个屎你拉的屎都很好，你何必非要说我说的好呢？你要是真心的学到人，你就大大方方的说，没有关系，你大大方方的说，大大方方的撞墙。我们那时候被老师呲的 K 的，一呲还可高兴可开心，天天没事找茬找老师呲，你知道吧，多好的事啊，有啥坏的呀，我没事就往老师那去碰一碰撞一撞挑战挑战。你当时的时候，因为我这个人做事不是那种有恒心的，哎呀热血一来就做了，热血一过可能就不做了，我也担心自己啊，所以我就勤着找老师，我心想着我勤着找老师，有老师在这督促着我就不会断坐，我欠着老师的我就不会断坐，反正我当时最开始至少是有这种想法的。你要是想不断什么的，你们都要有自己的方法，我不是说让缠着谁，我不是说要缠着谁，我的意思是你该说说，你该问问，你怕什么呀。对呀、啊、他说的无法法益法说的多好啊，那是佛说的呀。说了什么法你解了一个什么，无法的话你解一个什么呢？无法的法它好在哪里呢？你首先就是说的是，还是就是说结印咒语不停，手印不散，每天不得隔日不休，每天至少做两个小时，这个一定是咱们交流的基础。如果不是这个也可以交流，但是要换种方式了，还是要这个，还是要这个。第一要实修，第二个就是说的是，哎呀，就这么说吧，你往明心见性上附会，你就根本就不可能附会对，你根本就不可能附会对，你去往谁那儿去凑吧凑吧，就古时候叫凑吧。现在叫附会。你只要往这顶上去弄，你就往这顶上去攀援去附会去凑吧，你都不可能，那都不是明心见性。所以说你就是，你要是实修的人，就踏踏实实的把这个东西放下来，你也别解个什么，你也别听个什么，你就老实的修，你就什么都不要，就扔。你在世间法不要世间法，你到了佛法里你也不要佛法，就这样才可能明心见性。他老整些杨子涵，你终于发现有一个比你整的漂亮词儿还厉害的吧？你不整漂亮词儿，你整名言名句，你的段落你分得好。你杨子涵的词儿不漂亮，但是杨子涵的段落很漂亮，他有他的三句段，人家《金刚经》有三句意四句记，杨子涵有三段落。不说了，不说了。还是要坚持打坐，这些东西啊，不没有打坐的这个实修的力量啊，你就是说的什么做都是浮飘的呀，都是浮飘的，没有用，都是浮飘的。还是建立在打坐的这个基础上，咱来讨论这个明心见性的这个事儿。没有这个打坐的基础，不讨论。第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他妄想执着太深，没法跟他讨论。第二个就是说的是还有另外一种，我不配跟他讨论，他不修法他都能明心见性了，我哪配跟他讨论呢？我不配跟这种人讨论。稍等我那个一下。就是佛告诉舍利弗，你看到那个维摩诘大师了吧，你看到维摩诘大师怎么样，你去看维摩诘大师了吧，就是佛你看看他都是他们暗中安排的呀，怎么样，你去看维摩诘大师了吧，他怎么样啊，他那个神力你看着怎么样啊，你看着怎么样啊，啊确实的确实的确实是这种不可思议神力啊，见到了，你见了之后你怎么样啊，这个地方上鸠摩罗什就说了，他就是说的让他来比对你那种狭劣的那种想法，就是要广阔要开阔要开阔， 你看这个一般的人的神力会是什么呀？一般人的神力会是，一般人的觉得神奇的地方就是，比如说你不能飞，他能飞。你不能飞它能飞，你没有这么高广它有那么高广，对吧？你没有这么小它有这么小，一般人是这么的认为的神。但是呢这个维摩诘的神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里面的人都不受丝毫的干扰。你比如说他这个高广了，他高广了就是说的是这个椅子过来了，一个椅子啊，按说的话那娑婆世界都装不下呀，就是那个毗耶离城都装不下呀。但是呢他椅子来了，毗耶离城还是毗耶离城，里面的商人该吃，里面的商人该做买卖还做买卖，里面的小孩该上学还上学，哎，他都啥都不改变，啥都不改变呢？就这样一种的，就这样一种的，这个地方才是不可思议，才是不可思议。他的这个不可思议是含有两个不可思议的，第一个是从常人的角度来讲，他非常人；第二个是常人的任何的都不受干扰，常人的那个行动，常人的心态一点都没有变，他都没有觉得变，哎，他就来了。哎，是这样的，这样的，所以这个地方上才不可思议，就这个地方上大家才傻眼，才傻眼，不是说光能飞，不是光那一个，不是光那一个，嗯，所以说就是这个，佛就说问他嘛，就说你看怎么样啊，就是来就是激励这个舍利佛啊，来激励舍利佛。然后舍利佛就说了，确实啊，我看了。然后佛说怎么样啊，怎么样啊啊。然后哎呀，世尊，我看他确实是不可思议啊，确实是不可思议啊，确实是不可思议的，不是我们能想的，不是我们能想的。因为啥呀，就是说舍利佛他跟文殊师利啊一块进到了这个不思议室。这个不思议室本来是一个小破地儿，就一张床，该坐的都坐了，哎呀，该进的人都进了，然后呢那个香饭什么的，那个还有这个吃着那个佛国的香饭，然后呢就是拿个巴掌，哎呀就来了，然后就走了。这样你就是说一个一招更比一招不可思议，就是一招更比一招，算了算了，我这揣度啊揣度，我咋揣度都不行了，干脆我就不揣度了啊，不揣度了。这是僧肇说的，就是说的是，所以说他干脆呢，故自绝于荼毒，我也不荼你什么了，我也不揣度你什么了啊。这个经所明的不可思议道，往往的多显不思议机，就是他用来显的都是有这些，就是说有这些事项，就告诉你什么呢？你别想了，你是揣测不到的，因为这两个东西是矛盾的。你说是会飞吧，他会飞的里面的这些人都不觉得自己飞了，他还有这一块呢，我带着你们飞，这些人根本都不觉得飞了就到了，哎，他有这一块。你是飞吗？你光是飞吗？他们的没有动地方就来到佛这儿了。所以说维摩诘的这个就是不是你揣测的，不是你说的飞和不飞，他两个是矛盾的东西，我要么飞要么不飞，那就是他飞起来里面的人都没觉得自己飞，一个都没觉得有什么动，他都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东西才是不可思议的，这个东西的不可思议他要告诉你是干什么呀，他要告诉你他能飞吗？你不能飞他能飞吗？他不是告诉你这个，他告诉你是你别揣测了，你别凑合了，你别附会了，你别去那个图，就是图谋他了，你别去揣度他了，你图谋他，你揣度他，你永远揣度不到，你越揣度你身上的花越撤不掉。自觉于荼毒，对，这句话啊，自觉于荼毒。我不明白，我都没有要扎谁啊，怎么会一件比一件深啊，我都没有要扎谁，我们这就是在这学习学习佛法呢，咋就会一件比一件深啊。这就是舍利佛说的，我可不敢再揣度他了，确实不可思议，这不可思议，我得到的结论就是我绝对揣测不到啊，我的想不到，揣测不到啊，想去定夺他，定夺不了。他好给自己安息，他为什么不断呢？他为什么不断呢？他要肯修啊，肯断啊，肯修啊， 肯断啊。我的意思是修不是打坐，我的意思是你得在心地上你知道这些东西，你知道这些东西它是跟修行是背道而驰的，你为什么不去断它呢？你为什么不去不搭理它呢？你为什么把这个跟修行背道而驰的妄想分别在这里面彰显出来，在这里头显摆出来呢？就是这个是，就是维摩诘是释迦牟尼佛问舍利佛，你看他怎么样啊？你看到神力了吧？看到了，看到了，他神力怎么样啊？哎，简单来说，舍利佛就说，哎呀，这个神力啊，我就发现了，不可思议啊，不能揣测呀，揣测不到，揣测不到。你真的重视的话，你要去做它，你要去做它，你让人。心里面这些行为、这些情绪啊、这些思维啊、这些东西，全都是你障的障道啊、障碍道、障碍道，是你的大障碍呀、啊！这些东西啊、这些心情，就这种的看待方式、这种的言语方式，这都是你障道的。你为什么不直接点呢？对啊，断啊！然后这个阿难就问了，阿难就问佛了，阿难说，哎，今天我现在闻到香味的就是跟舍利佛的这一块已经说完了，就是这前一段说的就是现瑞相，阿难说，哎，怎么有瑞相啊，要有什么事吗？然后佛就说，维摩诘要来，维摩诘就跟文殊菩萨说，走，我们一块去看释迦牟尼佛去吧，去看佛去吧。文殊菩萨说，好啊好啊，就跟这些弟子啊哗啦啦的就准备回来，然后那个维摩诘用手掌夸把他们一下子就给撸到了释迦牟尼佛这儿，撸到了这儿以后，然后这个释迦牟尼佛就又一次见到了舍利佛，释迦牟尼佛就说，这第二段说的是释迦牟尼佛见舍利佛，怎么样啊？你看到了没有？哎呀，我看到了，你看怎么样啊？哎呀，确实不可思议啊，这个不可思议我算是知道了，就是我怎么也想象不到，我揣度不了。哎，这个地方就是跟舍利佛的就到这一块了，然后阿难开始了，阿难说，哎呀，怎么这么香啊，这以前都没有这么香过，这香是哪来的，怎么这么香啊，从来没有闻过的香啊，从来没有闻过的香啊。这有人就问了，说那你要是真是高级的香，应该是就是你在这个毗耶离城你也应该能够传到这个佛说法的这个园里头啊，为什么没有传到呢？就是为什么他就是没有闻，非要等到这个维摩诘带着这些大菩萨和五百弟子来了他才能够闻到呢？就是有人就这么说了，有人就这么说了，在这个地方啊，僧肇解释的就是说，这个地方啊，就是为了凸显那个香饭的那个凸显，就是维摩诘这个地方的，就是这个香饭之源，所以说就是让阿难来闻，专门闻，就是说就是阿难来闻闻，就是原来没有闻，现在来闻。前面呢，人家维摩诘说的法，就是大家都听到了，那些等于是酒入芝兰之室而不闻其香了。但是阿难不是啊，阿难这是头一遭啊，就是前面的那个在说的时候，阿难不在呀，现在阿难跟随着佛嘛，然后现在他回来了，就是这个是给阿难闻的，就是如来将变香饭之源，故令阿难，就是这个香的因缘就在这个地方上要说了，所以说先让阿难闻一下啊，先让阿难闻一下，是这样的，就是说的是这个阿难说，哎呀，这怎么这么香啊，这为什么这么香，怎么没有过这么香啊，为啥这么香啊？佛就说了，佛回答了，你要问这个香啊，这个香是就是来的这些住菩萨的这些毛孔之香啊，这些毛孔之香。这个地方僧肇就说了，僧肇就说了，这个住大菩萨啊，这些啊都是就是相继世界国的菩萨啊，相继世界国的菩萨啊，就是说的是就说比的意思，就是说的是这个你要知道这个维摩诘的这个香饭，它有它香饭的方便啊，它有它香饭的饶益之处啊，现在就开始说它香饭的饶益之处了，他就说，哦，这是那些就是香积佛国那些菩萨们他们的毛孔之香啊，所以说这个舍利佛就跟阿难又解释了一下，他说我们啊也有这个香，然后阿难就说了，这你们为啥也有这个香啊，他那个世界的有，你们为什么也有，他说的就是长者维摩诘他从那个 香国啊，那个像众香国啊，就是香积国啊，把那个佛剩下来的就是佛吃鱼的那些饭给我们吃了，所以我们吃完了之后，我们的毛孔都香了，我们毛孔都香了。阿难就说了，哎，这个香啊，就是要多长时间呢？这个香要多长时间呢？哎，下面这一段答的这个就好玩了，嗯。这个维摩诘说了，这个吃的这个饭呐，就是这个饭的势力啊，这个饭消了，这个香才能消。那么这个饭啥时候能消啊？阿难问。这个维摩诘就说，这个饭呀，要吃完了七天以后能消啊。在这个地方上，僧肇就说了。就是说的是，如果你要是正道的这个地方上啊，就是要得其所应，要得其所应，然后乃消。正道的这个要得其所应，然后乃消。然后这个地方上，咱就有的说了，咱就有的说了，咱这个地方可以一个一个的说了。就是这一段的解释啊，我看看僧肇在这一块还有什么说的没有。按照鸠摩罗什的解释啊，这个饭啊七天以后才能够消。维摩罗什的解释呢，就是说的是这个解释，就是有两个解释啊。为什么说七天乃消？第一个解释那个消，假如说你吃这个饭呢，饭不消啊，时间长了一直在香啊，它就厌舍了，所以说就不应该让它久。不应该让它久，就是这个，就这种东西啊，你平时不食，你吃了一次香，你老是不消，时间长了就是这么说吧，我天天见光，人家都没见光，我天天见光，烦死了要，所以说就是心要厌舍，所以呢就不会令它久，要消，这是第一个说。第二个说的是这个七日乃消，这个就象征是得道这一块，这个得道的这一块的话，你看那个香就是这个饭呢、啊，就是七天，就是这个不到七天，这个七天呢来消，它你可以说七天成道。你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出生之后，他不就是嘛，走了七步，然后上指天，下指地嘛，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这个说了，就是说的是这个唯我独尊嘛，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嘛啊。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七啊，这个在佛教中他也说七住地菩萨呀、啊，他也有这种说法啊，对吧？然后是鸠摩罗什还举了一个例子，鸠摩罗什说，你看看，你比如说你被蛇咬了的话，你就是你就往前跑吧，你跑不过七步，你就 over 了。就是他还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呢，举过这个例子，就是说这个蛇这个毒这么毒的这个毒的，就是说的是他七步你不走，才不该发了。就是说，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不要过这个七，这是从法的象征性的意思上，鸠摩罗什是这么解释的。这个就是做参考吧，可以做参考吧。法也当舍，对，七代表圆满，对，可以这么说，七代表圆满，但是这个圆满也不可得，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两个的解释来说，法义当舍更合适，它就叫消了，要消掉它。为什么呢？后面的佛说了呀，就是说的是应病于药啊，你身上有这个病，你就用这个药，你这个药是治这些病的，它治完了这些病，它可不就这个药也该消掉吗？你不能这个药一直有着。你看我这一念不生了了分明，我天天一念不生了了分明，我的佛性一直在，我现在就在呢，你看佛性啊，我给你插插手，我给你比划，你看我这个手指，你看我这佛性一直在，他修心中心才不过打了三年的两个小时，他这个佛性就一直在呀，在呀，在的，老也不消，你说急人不急人？仰望星空说的圆满，那你多跟仰望星空说说，前伟，你加前伟，你们两个多聊聊。 互相过火。哎，稍等啊。又阿难，若身为人没入正位，使此犯者得入正位，然后乃消。什么叫做正位啊？什么叫做正位啊？身为圆觉，它是还有边界的，它是还有边界的，它还有就是说的，它的那是有余涅槃、偏真涅槃的，就是这一类的是身为圆觉。那么身为圆觉的，它就是没有入正位，吃了这个饭就会入正位，入了正位，然后这个香气就消了，香气就消了。这个正位怎么解释？僧肇在这里解释，我觉得非常非常好。什么叫做正位啊？入了无漏境就是正位了。什么叫做无漏啊？无漏就是无余啊，就是无余，就是无为啊。无漏是那种是就是那种没有什么纯杂的，纯杂的无为，它并不多留一个无为，它是连无为也无为，是这样的一种的，它是连空也空的，是这样的。就从声闻入到了这儿。这就是入正位了，入正位了。我在这个地方上啊，我对这个正位非常非常的感慨。你看看这个正位说的多好啊，说的多好啊。我甚至看到的事我就想到了，有人说了，那什么叫做明心见性？什么叫做明心见性？就是明心见性应该卡到哪儿？老人说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在这些阶次里面卡到哪儿？我们的师兄啊，他老是在这乱用心思，应该卡到哪儿？是应该卡在小乘这儿，还是应该卡到大乘的哪儿？你看，我觉得跟这个正位就可以卡一块儿。但是你再看下一句就好玩了。已入正位，使此犯者得心解脱，然后乃消。那么什么叫做解脱呢？就是无着成无着之果，这叫解脱，这叫解脱。前面的是入无漏境，叫做入正位，入无漏境，就是叫入正位。这个地方成无着之果，成无着之果，不仅是见地，而且行为上它确实是没有什么能够令它住着的，就这个，哎，这个就叫做心解脱了，这就叫做心解脱了。所以说刚看第一句我好感动，我说哎呀，这个明心见性可以卡到这儿，你看到没有，正位正位最起码是卡到这儿的。但是呢，这个你看维摩诘经就说的多广阔，多活泼啊！维摩诘，你入了正位，你有个正位入还行啊，有个正位入还行啊，有个正位入的那个，连正位也不执着呀，连正位也不执着啊，这就是解脱了，解脱了，这个香气儿也消了。入正位的吃这个饭，吃这个饭的话，就是正位也别不着了，正位也不着了，这个就是得无着果，这就是解脱了。一解脱，这个香也消了。你看看，你看看，嗯，是这样。所以说，明心见性也可以卡在这儿啊。明心见性也可以卡在这儿，成无着果，明心解脱，这不就是明心见性吗？对吧？然后谁知道呢？佛这里还有说法。若未发大乘意使此犯者，至发意乃消。已发意持此犯，得此无生法忍，然后乃消。这个地方我还没有发对啊，乃消。哎，佛后面又接着说了三个，说是无着之果，无着之果心解脱。这个地方明心见性是不是可以卡到这儿啊？卡到这儿，结果后面佛说的还有，如果没有发大乘意的吃了这个饭，那就发了意了。发了意了，香气儿就消了。已发意的吃了这个饭，就会证无生法忍了。证无生法忍，香气就消了。已经得无生法忍的，吃了这个饭，就到一生补处了。到一生补处，这个也就消了。你看看，跟老师说的那个明心见性卡哪儿啊？明心见性卡哪儿？明心见性卡哪儿都合适，看样子是。但是呢，你要是非要说他从正位那个地方算是最低吧，如果跟维摩诘经，我觉得可以这么对。就这一段不知道怎么回事，本来的话不应该把明心见性对，你如果把明心见性对的，就是楞严里面阿难什么时候明心见性就会很尴尬，但是我觉得在这儿对这个很有意思，他这个消这个地方就可以用明心见性来对他。你看明心见性对这几段，对哪一段都挺有意思的。 等一下，我看看赵丽萍说的百座群，有一位师兄说自己安稳多了，说不执着就行。老师给说，我说他有用吗？他都不会来听，他都不在今天的这个里，他要在这个里我请客，他不在这个里，他跟我们不是一个圈的，我至于搭理他吗？没有必要，没有必要。但是你们说了也行了，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东西啊，你就说不说他是可以，别让别人误会了，别让别人误会了，说自己安稳多了。首先我们要的不是安稳不安稳，不是要的那个安稳不安稳，前面的那个不安稳并没有说是过错，但是他过错到哪儿？他不安稳不应该断坐。后面的这个安稳呢，也不是对呀，我们没有要他这个对呀，也就是说他不断坐就是一个值得来拿出来说的嘛，也不对，也不对，我们根本都不在安稳不安稳上说。他说安稳不安稳是什么意思啊？他真的安稳吗？你调调他，一调他，他可能又急了。这都就是这种的。还有一个说不执着的，这更 low 了。你说我们说了多少次不执着的，这个问题是很大的。哎呀，没事，我们该干啥干啥，只要不执着就行了。关于这个事儿，我们批得特别的狠，批得特别的痛。因为阿难就在楞严经里说的，只要我心无所住，这不就是真心吗？就佛不是把他猛批了一顿吗？你这心不执着，你不执着你怎么知道？你不执着你怎么知道你是执着还是不执着？你不执着你怎么说出来只要这不执着呀？你干的这些东西是执着还是不执着？你这一句是执着的说出来的还是不执着的说出来的？人家说你要吃什么菜呀、啊？你说要个西红柿鸡蛋，你是执着了还是不执着了？你怎么样叫执着了？怎么样叫不执着了呢？这个就是我们经常批的，他就是说的，哎呀，这都是不是就是不是一个，应该是不是一个路的吧？不是一个路的，他自己这么觉得，他压根都没有问题。我说他，我怎么说他？你们说他更好，我说他也没有用的，我说他适得其反。我见过这样的人，我在打气的时候就见过，他自己天天到处飞，飞飞飞飞飞，乱飞，在那吹牛，了了不生，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吹得可厉害了。我说你那不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当即就恼了。还有那脑袋厉害的那个两眼都怒火直烧啊，那种人啊，我跟你说打了气的那种的，斜起来斜得更斜。我跟你说，我心，然后我马上就想说，你就是杀了我，我也不会觉得这是明心见性。我就告，我还没等说呢，老师说了，就这种，他见地上太不一样了。他如果是在这个里头，他早就知道这个不执着就行，这个明显的错误。这个地方在我们这是绝对不这么说的。怎么叫做不执着？你吹啥牛啊？你不执着了？你不执着你还打什么坐啊？他不会来的，他今天应该不在，他在了我请客，他不在了你请客不？你也别请客了，你请客就是打一坐吧。不执着就行，我们这个地方上对于不执着就行这句话是一直是痛批的，不执着就行了。这次能先吃饭先做就阿弥陀佛。不可能，没事，你跟我打吧，你输了罚你打一座，你知道吗？他不是那种的。还有那个，我就批评了一个明显的，也没有对他说，因为一对他说他恼，不说了，这个不说了，就不对机。但是在群里都是这么说，你公开的你还写日记，你写日记还行啦，在咱们群里头不许写诗，不许写日记，不许写这个什么什么赞叹啊这些的，不许弄这些，不许说功德，不许说福报，我这以后不许的东西越来越多了，我的天哪，哎呀，那还说话不说了。不许写诗，不许说这个什么的，我就明确的说了一个，就修行日记这个事儿，咋写修行日记是咋来的呢？杨子涵他现在没写诗，他是古人的那个倒是，他自己写不出来啥诗，不许发感慨，发吧，他一发他要是发感慨，咱们就发讥讽。这个讥讽这个特点我们都是有的，我们就讥讽的，他敢发我们就讥讽，讥讽完了他就说了，你们这些学佛的人呐，你看看你们这些学佛的人太差了，就都我说个啥都不行了。我心说你都能发感慨，我为啥不能发讥讽啊？他发感慨吧。我那个时候跟老师写信的时候也有感慨，我一发感慨老师就在下头更我一段， 什么？我记得我发的那个感慨就是什么，曾经沧海难为水啊，就是这一类的。老师说什么是沧海呀？啊，就是这个，不什么，就是这一类的，就是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就是锦上添花，缘上添缘，这是更委员啊，它都不是缘了，它都变形了，你不别画蛇添足，别画蛇添足。这些不画蛇添足的，按照维摩诘经这一段啊，只要一个字儿就行了，不可画蛇添足。在维摩诘经里头就一个字儿叫消。你看看他，声闻人入正位，从声闻人入正位这个事儿，这个殊胜不殊胜啊？声闻人没入正位，吃了这个饭入正位，殊胜不殊胜嘛？入了正位就消了。入了正位的心得解脱，得解脱这个事儿殊胜不殊胜啊？得解脱，十方世界都震动啊！哎，得解脱了就消了。还有这个没发大乘意，他发了大乘意，哎呀，就是说的是大家都赞叹他呀，就是说的是这一十方三世诸佛菩萨都来赞叹他，就是说的是这种的，是发大乘意，发大乘意的，发大乘意殊胜不殊胜啊？哎，这是消了，香气消。发大乘意的让他得无生忍，得无生忍那就更了不起了。这里头对咱们的就是特别有诱惑力的，不就这两个吗？一个是无生忍，一个是一生补处。得无生忍就消了，得无生忍怎么了？得无生忍后面跟着一个消。得无生忍呢，吃了这个饭就怎么一生补处了？一生补处后面跟的还是一个消。我们今天啰里吧嗦说了这么半天，你什么时候能够消啊？就这一个消字，这一段就总结的就全总结完了。这个此香今日还闻吗？按照经上正好下面打出来的那个消，这两个就对起来了。这个香啊，你要是说此香今日还闻吗？维摩诘不是说了吗？这个香啊，这个饭要等到饭的势力就是尽了，这个香就消了。他吃了饭才香的，饭的势力尽了，他就消了。那个这个饭啥时候消？这个饭是七天消。那么这是从世间法的角度，从出世间法的角度，这个声闻缘觉原来是特别偏狭，他离开了那个偏狭，离开了那个两边之见，那个入到了无所得的这个见，入到了无见之见，这个地方是叫入正位。这个地方上他吃了饭，他就能够入正位，入了正位。对，这个就消了，入了正位就消了。所以说呢，这个今日的香，此香今天消了没？今天还闻吗？闻，你还闻到这个香，主要取决于你怎么样了，取决于你怎么样了，你是正位啊，还是什么样？你后面的那个取决于你怎么样了，闻不闻取决于你怎么样。当下消。当下消，你还有个起来呢，早都晚了，窑子早过新罗了，还当下消呢。对了，我们群里还不许说当下。再这么说下去，群里不能说话了。哎呀，不行不行。对吐吐吐吐吐，他们也可以吐，我们也可以吐吧。我接着往下贴啊，有这样一段话，咱们再看一下啊。刚才说的那个小乘的那个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小乘的声闻的这一类的小乘的，他呢就是还没有入正位的，吃了这个饭就入正位了，入了正位就消了，入了正位就消。什么叫做入了正位呢？僧肇的解释就是入无漏井，名叫正位。那么入了正位的呢，入了正位了，吃了这个饭，心得解脱了。 心得解脱了就消了。他虽然有这个见地，但是他的烦恼习气还很重啊。烦恼习气这些就是连个正位也不可得，烦恼习气就从这儿哎都消除了，就这个地方上他不就是得解脱了吗？得解脱了就消了。这个地方上啊，鸠摩罗什说的是见地十六心也，应该说的就是那些错误的见解都没有了，应该是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鸠摩罗什说的是这个就后面说的这个，就是这个消是什么？鸠摩罗什有另外一种说法，他用因缘法这个地方来说了，就是极大信要深达因果，即解缘起，缘起解缘起则见实法也，则见实法也。他说了一个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有人就说了，说这个吃这个香饭为什么得到？然后鸠摩罗什都说了，你这个体安呐、啊，心静啊，你这个地方的话就会发这个就会就是发这个未曾有意了，就是饭尚且如此，道也是这样的。这个有这样的一个吃饭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饭果，它一定有这个妙因。所以说呀，就是这个地方鸠摩罗什的有一个解释是这么解释的，就是说你深信因果是真正的信入啊，入信位，这个地方你知道了因缘所生法，你知道了因缘所生法它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个地方就见实法了。僧肇鸠摩罗什说的比较复杂一点，我认为鸠摩罗什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知道他的这个因果缘起，哦，对这个事儿有了一个透脱的一个了解了，他的意思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个僧肇说的更好更简单，你得了无着之果，这就叫做心解脱啊，这就叫做心解脱。可以以僧肇的解释，我觉得我们可以取僧肇的解释，然后参考鸠摩罗什的这个解释吧。此段怎么让你想，你前尾你看经看的少了，你看经看的少了，你去看看经，我看着佛经说的都是这样的呀，我没看出来这个专门想起来佛说四十二章经。我刚才说了此香还闻吗，有两个答话，第一个答话是此香今日还闻吗，下面我就说了一个消了，已经消了，这是一个答话。另外一个答话，你看他说的就是这个声闻的入正位了，声闻的吃了入正位了，入了正位就消了啊。相反的，这就是说的是这个得心解脱的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没有发大乘意的，吃了这个饭就发了大乘意，发了大乘意这个就消了。所以说他闻就是这个香今日还闻不闻，要看他是属于是声闻啊，他是属于是这个入正位的呀，还是属于是发大心的呀，微发心的，还是属于是发大心的，还是属于是无生法忍呢，还是属于一生补处的呀？这个要取决于他，取决于他是哪一种啊？再说还闻不闻了？刚开始答的都已经答完他了，都说了这个消了，这一段的精髓是在于这个消。你看这么殊胜，刚才都说了多殊胜啊！他的这个殊胜是用一个什么字来形容的？消。消就是他的殊胜，殊胜就是他的消。那你说他闻，我们关心的他啥时候消？他在想我啥时候还能闻到？对。我们再往下看，等一下啊，这个后面呢还有几个消，我们再说一下。没发大乘意的，对的是要发大乘意，发了大乘意香味就消了。这个已发大乘意的吃了这个饭就发大乘意怎么样啊？对的是无生法忍，无生法忍以后这个香味就消了。已得无生法忍呢，吃了这个饭就到了等觉，这个香味就消了。你看看这个地方啊，说的就是修行的次第。 啊，说的就是修行的次第。你到了入正位这个地方，你吃了这个饭，你能够入正位，入正位多好啊，多好！我刚开始看到了这个，我马上想到明心见性就是正位，后面傻眼了，后面的那个还有别的呢。那你说明心见性搁到哪儿啊？明心见性搁到十地这儿，八地菩萨也没有明心见性，这当然是这样啊！你看跟这一段的经义贴合的多准呢、啊。贴合的多准呢、啊？这还有，这是一个啥叫正位啊？还有一个啥叫正位？正位就是不立两边，正位就是连正位不可得。你还有个正位在，那还不行，那还不行。你入了正位在，你就是说的有个正位，你就是有个正位在，那还不行。要心解脱，你有个心解脱也还不行，也还不行。心解脱正好就是说的是要发大乘意，要发大乘意，不是一个人的，那是要发大心的，发大心的要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的。不是干别的，不是告诉别人你成佛了，你看我是不是成佛了，我是不是悟了，我是不是比别人聪明啊，我比别人聪明伶俐啊，不是要这个的，发大乘意，你入到佛位中，按华严经说的，你从十地菩萨入到佛位中，你是到堕入佛位啊，从十地那里就堕下去了，堕到佛位这里来了，就是说发大乘意，这个时候开始了，落草了，发大乘意的，就是没发大乘意的要发大乘意，发大乘意有个大乘可得吗？发大乘意这个地方正好是，就是说的是无我也无人，这个地方你看对应的，这不就是就可以这样对应吧，就是声闻未入正位的，就声闻缘觉这个地方上要入这个正位，正位就是去除边见，也就是说要断见惑，断见惑就是入了正位，然后入了正位呢，就是食死饭，这个地方我理解可以理解为除习气，就按照我们心中心经常说的这些吧，所谓的除习气，然后呢这个发心要广大，这个是本来就应该的，就佛法本来就是这样的，它绝对不会是偏狭的，这个是发心广大的。还有一个呢，发心广大的这个就是这个发心的这个要得无生忍，这个地方我觉得是可以说是从初地到七到八地，从初地到八地，后面说的是八地到等觉啊，八地到等觉，等觉这个地方为什么不说至一生不处食此饭者得这个妙觉然后乃消呢？为什么不说这个呢？我的理解是一生不处这个地方上没有说一生不处跟佛有啥区别，你在经典上你已经找不到了，从十地以后跟佛的区别就是微细的了，就这么说吧，说不清楚，说不出来，但是还有那么一丁点，这是说的是十地啊、嗯，还有等觉，等觉这个地方上啊，等觉这个地方消了，再也没有以后了，这个地方就是你就可以把它理解成是等同于佛的，它因缘没有到啊，因缘没有到，它就在这等着一生不处嘛。这是这一个，从阶次上讲，我们心中心的师兄就是对这个阶次这一块很感兴趣，老是问阶次的，我觉得这一块也能够说得比较明白的，就是这个修行的这个路数，修行的路数，声闻缘觉的要入无漏井，要成无着果，要持入无漏井，要成无着果，然后呢就是说的要发大乘心，然后要证无生法忍，然后要一生不处，这就是修行的一个阶次啊，修行的一个阶次。还有一个就是道生法师在这说的，道生法师说的是这个实际上啊，这个道生法师说，我按照道生法师的理解，这个全都在七天之内，因为佛是本来法而本来如是的，这些啊，不管是这个声闻缘觉入正位，还是这个无发心，那个小乘发心到大乘发心，还是到无生法忍，还是到一生不处的，这个都没离开心啊，哪是假方外而能得的呢？按照道生法师的解释，为什么到一生补处这就没有了？因为佛这个地方上无因无果，其他的地方你可以说个阶次，到佛这儿无因无果，没有前没有后，所以就不说了，到一生补处这就结束了。 就是这一段，我觉得这一段说的就挺好的，但是呢你说让我发挥我也发挥不出了什么了。大家看看这一段还有什么疑问没有？没有疑问我们接着往下把整个的整体的这一段说完。无修无德无证，无修这个词儿怎么也要星号了，我的天呀。然后后面说的就像是药，这个药是最好最好的，这个药，这个最好最好的药呢，他要是服了这个，身上的这些毒啊都灭了，都灭了。就是这个消犯也是这样的，消犯这个就是灭了一切烦恼毒，然后就消了，然后就消了。就是到这儿，到了这儿这一段，这整个这一段就完了。看看大家在整个的这一段上有什么问题没有？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一段我觉得说的特别的好。咱可以再贴一遍，譬如有药名为上位，其有服者身灭，身住灭毒。先别贴，咱先把这个再说一说。这个地方上鸠摩罗什跟僧肇没有再解释了，身灭住身住毒灭，然后乃消。我的这个维摩诘经的这个经解上的这个，对对对，是这样的，然后乃消。此犯如是灭除一切诸烦恼毒，然后乃消，是这个，是这样，没错没错啊，就是这个药啊，这个药是这样的，就是说身上的都消了，都消了，这个犯也是这样的，能够灭除一切的烦恼毒。所以从这个地方上，这个地方啊，又把那个阶次的给弄完了，不是说你到了正位这儿你就完了，这个地方能够让你都消尽。所以最关键的并不是到一生不处，并不是到正位，并不是到得无生忍，最关键的地方是在消这个地方上，不管你有什么都让你给消喽。这个才是精髓。最后用了这一段话来总结，就像是那个药一样，你有什么病吃了这个饭啊，能够你有什么病吃了这个药你的病就好了，你有什么烦恼啊，你吃了这个饭也就好了。说的是这个。所以说维摩诘的这个神奇吧，维摩诘的这个神奇吧，这维摩诘的饭你它越神奇，你看着它神奇你越吃不上。下面就开始说了，为什么他这么神奇啊，咋回事啊，这阿难就开始加戏了。哎呀，问老师的，这个是问老师的，问老师一个西方极乐世界的问题，西方极乐世界的人要工作赚钱来生存吗？你别说西方极乐世界，我先插一言，南永林这个人他就没有工作，他也没有赚钱，他还能够活着，他还在娑婆世界，你还说什么西方极乐世界呢，他打的妄想打这么多呢。让老师来回答啊，我可能是多余了，我可能是多余了。他都没有工作，他天天在那在那网上在那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的，哎。
希望这个世界可能没这事儿，什么工作赚钱生存上没这问题，不存在这些问题。能听见吗？我是不是我这个麦不能用啊？说话能听见没有？啊，能听见，好吧，好吧。
为了不工作，为了不赚钱冲啊！老师说了，西方世界的应该是不没有这个工作赚钱这些的啊。刚才老师说了，冲啊，去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娑婆世界也有一种人，他整日吃饭未咬到一粒米，正日穿衣未挂着一丝纱。他显然有难度了。男师兄，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的都可以问，没有的话我们继续在下面那个啊。他都不那个，他也不工作，他也不上班，他就天天除了打坐就打这两个小时的坐，没有别的事，大部分时间在那吐槽。你没有问题了，我问题很大，我不说了，我克制克制克制，不说了，我不说了。唉，可能现在要工作对他来说太为难了，咱们不加戏了，他既然没有问题了，到此为止吧。我看看这一段是不是说完了。 赵师兄把整个的这一段再贴一遍，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好的好的，前面的分的第一段就是说的是这个释迦牟尼佛放光，阿难问什么因缘，释迦牟尼佛说维摩诘要来了。第二段就是维摩诘跟文殊菩萨说走吧，咱们去吧。文殊师利说好啊，就是维摩诘用手掌一拐，啪嗒就把这些人在座位什么的都搁到佛这儿了，顶礼了啊。这是第二段啊。第三段就是见到了各一一落座，然后佛就问了舍利佛，哎，你见到文殊师利维摩诘了吧？维摩诘见到了，维摩诘怎么样啊？就是舍利佛这已经没有那种嘚吧嘚了，问他啥他答啥，没有多余的想法。你见到维摩诘了吗？见到了。哎，他本来应该说我见到了他怎么怎么样，他都没说。然后佛说那你见到他怎么样啊。他说哎呀，那神力那确实是厉害的，不是在我的揣测里，我现在也不揣测了，我也不这个揣度他了。这是第三段。第四段就是阿难说哎呦怎么这么香啊，哪来的这个香味啊。哎，这就是我们这一段了。咋这么香啊？以前没有这个香啊，没有这个香啊，啊，没有这个香，这个香是哪来的呀？这香是哪来的呀？啊，然后这个佛说，啊，这就是那个香积佛国的他们那些诸大菩萨他们的毛孔之香啊。然后舍利佛就进了一眼，舍利佛现在不一样了哟，他去看了维摩诘了，他就不一样了嘛，不一样回来就说了，不光是他香，他就给阿难介绍嘛，不光是他香，我们这些人的毛孔也有这个香。阿难说，哎呀，你这些香是哪来的呀？这维摩诘啊，从香积国取了那个佛余留的饭给我们都吃了，我们吃完了之后我们的毛孔都香了，那这个香气要能够在这停多长时间呢？维摩诘就说哦，饭消了就没了，那个这个饭啥时候能消啊？这个饭七天就消了，这个饭七天就消了。还有一个我告诉你啊，声闻的人，哎，就这一段就是精华了，声闻的人没有入正位吃这个饭就得了正位，声闻的人他没有，就是他就是还没有到无漏呢，他吃了这个饭就离开了两边，就到了这个无漏，他到了这个无漏香气就消了。他证得了无漏的这个人，他吃了这个饭，他能够彻底的心得解脱，他心得解脱，这个香气就消了。他没有发大乘心的人，吃了这个饭，他就会发大乘心，不是自己的那一点所失，也不是自己那点所得啊，这就叫发大乘心。还有一句话叫出发心即成正觉，也可以用在这儿。这发大乘心了，这个香气就消了。发大乘心的人吃了这个饭，能够证无生法忍，证得无生法忍，这个香气就消了，这个香气就消了。也就是这么说吧，入正位的标志是香气消，得心解脱的标志是香气消，得大乘发大乘心的标志是香气消，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得无生法忍的标志是香气消，这个你得一生补处的标志是香气消，是吧？就是到了一生补处，香气就消了。但是他为什么得前面那个呢？也是因为吃了这个香饭呢，但是他有这个香饭，相应的他解决了他这个问题了，那么这个香气就消了。就像是有药，这个有药，他这个药特别特别的好，能够治你的各种病，你的病好了，他就消了呀。这个饭就是这样啊，你的烦恼毒你灭了，他就消了。大家看看，你修了心中心，你有什么烦恼啊？啥烦恼能怎么着你啊？世间的事没有烦恼。你现在的烦恼就是你没爆炸，你说是咋回事啊？你灭了你的住烦恼毒，没有灭你的法执毒啊，你那个法执也是其中的一个烦恼啊。你本来你就没有事，你就该干什么干什么，这不就行了吗？没有耽误你吃饭，没有耽误你睡觉啊，就行了吗？吃该吃饭吃饭，该睡觉吃睡觉，该生生，该死死，该灭灭，该生生，这就完了。该活的时候活着，该干啥干啥的意思就是该活的时候活着，该死的时候死，该这个发财发财，该破产破产，就这样啊，就这样啊，这就叫该干啥干啥，就是这，就一直是这样的，你还何必再要一个爆炸？你还另要一个爆炸干什么？这是对千座后的。我们修了心中心的人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特点，我们对世间法还有那种纠结吗？你就是修得再差的人，他对世间法的纠结都就是有，倒是有，他不至于很重。 你跟那个就是说有的人你一比就能比出来，那些人他问的那些世间法上的事你都没法回答，他天天问天天问，你最少最起码你修了心中心，你没有这些问题，问的可为难，也不知道该咋答。啊、哦，这个人呐、啊，看样子是张强啊。这个李海南看样子是张强。嗯、你辞职还是转岗？你问我干什么呀？你问你爹，问你妈，问你的亲戚朋友，问你的老板，你问你周围朋友，你看中他们，你问他。你要是看中我，你就别问我。你问我干啥？这你这是。工作轻松了，我不知道是要睡觉了还是出去溜达呀。我还有这个话想问你呢。你工作轻松是你是要睡觉还是出去消食散步啊？他在这装呢，他在这装呢。老师刚说了，该辞职辞职，该转岗转岗。我还有一句呢，该忙忙，该累累，累死你活该，累也是你自己的，你是你愿意选的，你自己基于你自己的因缘，你自己去考虑，你自己去定夺这个事儿，就是这么说吧。嗯，当时的时候老人就说过，就是说的是曾经对，就是咱心中心的弟子有一个心中心的，就是世间法别问他，你世间法的事儿你问我干什么呀？你自己去衡量，你完全可以辞职，你完全可以转岗，你完全可以不干。问题是你家人一逼你，你又受不了了，所以你自己定夺。啊，问问老师的，除了不犯忤逆重罪，比较懒惰，比较穷。啊，他不犯忤逆重罪，但是他特别懒，特别穷，影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吗？我还是不吭声，老师来。
懒不行啊，啊，懒不念佛能行啊？必须念佛呀、啊，懒不行，穷倒没关系，懒不行，不能懒啊。那你不念佛，你怎么办呢？能行啊？
刚才还说修完了千座世间法上不会有什么的，他说的这些全都是世间法，全都是世间法。他对于这个东西还是有困惑，还是有困惑，困惑没有那么厉害，但是还是有这个困惑。还是世间法上的困惑。还有问题要问老师吗？还有问题要问老师吗？他千座内他都没干活，天天在那弄，就是说的是妄想纷飞，让他断妄想他不断，他还觉得你断妄想是小乘，发牢骚什么的那些的。然后他每天只有一座，从来不加座，他没啥事儿，他不工作，但是他每天只有一座，铁打的。还不如忙一点呢，逼一逼他可能还好点。哎呀，嗯，不说了不说了，我说的不合适，我跟你一样都是老师的弟子，都是师兄，咱们之间是师兄，我说的不一定合适。大家看看还有什么问题问齐老师的没有？他是厌离世间法吗？他是厌离穷，他是厌离勤奋，他不是厌离世间法。看看大家还有问题要问老师的没有？嗯，啊，说的好听，过一会儿他又有别的事儿怕了，你等着吧。西方极乐世界净土这事儿他问的多了，我都不相信他不怕。嗯，还有问题没有？当然了，当然了，当然了。看看大家还有问题没有了。杨广文的意思是让你早点往生得了，反正你现在比较穷，干脆早点往生呗，是这个意思吗？杨广文，好吧，他不是这个意思，我错了，我错了。没有问题的话今天就到这吧。袁师兄，你这还有什么没有？穷不怕了，但是还有个问题啊，你说话没有人听你的呀，南永林呢、啊、你还有别的好多问题呢，你干什么都没有人信服你啊，你说话没人听你的呀，你在家里说话说了不算，你在师兄中说话是师兄们不搭理你，你在这个出世间碰到随便在世间碰到一个人，人家嫌弃你穷，人家也不搭理你，说话不算，你这能往生吗？ 你没有什么因缘呀，你这能往生吗？你的事儿还多着呢，你穷你就不怕了，穷不影响往生，你就不怕了。我跟你说，你这事儿多着呢，改天我给你找找事儿，我能找出一堆你怕的，我才不相信你不怕。袁师兄你来，我下了，我不能多说了。
没事了，下课吧。各位老师再见，各位师兄晚安。